间其实一早来，除了这个一进门
就是黑乎乎的，之外呢，我在这里很感谢神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蛮认真的，改早了一小时啊，然后天气又不是那么好啊，居然很多人这个一早就来到教会啊，我在这里我不能代表教会，但是我个人真的很感谢神啊，弟兄姐妹对神有这么样的执着，这么样的认真。那今天我们要和众弟兄姐妹呢一同看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在看经文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这是要不断的感谢你，因为这你的爱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也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对你的回应的爱。愿主你今天早上继续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能够自由的运行。当你的话被宣讲出来的时候，主啊，就让这些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求主来纪念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也许你看了这个题目已经没有了哈，今天的讲题你会觉得很奇怪，是我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怎么样？怎么会讲能够信靠神吗？好像我在这里怀疑我们的信仰一样哈，这倒不是啊，乃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灵命的过程里面，有时候要来回想，来反省一下，我到底相信神，相信到什么程度？那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我那时候刚到宣道会牧会的时候，就带领弟兄姐妹到北京去短宣啊。那第一次到那边短宣的时候，就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啊，大家兴高采烈，因为我们的主任牧师说已经在那里安排好当地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到那边去和当地的教会来分享啊，可以在那里很顺利的来短宣。结果呢，我们第一天就去拜望那个当地一个蛮大的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头一句话呢对我们说，你猜是什么？他说你们来干什么？当时跟我们一起去的弟兄姐妹和我自己包括在内呢，凉了半截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很感谢神我们短宣队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大家还没有吃早饭以前，先聚在一起祷告，看看神今天要带我们做什么那虽然这个一句话说你们来干什么，当然很泄气的但是呢，后面的接着几天就看见神一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后来在北京，我们反而找到有两个很好的据点，然后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派短宣队到那里去，一直维持了十几年很感谢神。所以祷告跟我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来信靠神，好像分不大开的。那我们一起来翻到这个圣经，我们来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很短，只有十三节，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同声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着他情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的人吗？那这段经文呢，真的要花点时间来讲啊。原因呢，就是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在一般的了解里面，其实跟他原来要讲的意思大概正好相反啊，所以我们真的会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那这里呢，稀奇的是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之后呢，门徒们跟他要求呢，乃是主耶稣的第一节，他说怎么样，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以后，有个门徒来问耶稣，要问什么事情呢？教他们祷告啊 ，teach them pray 啊，不是 teach them how to pray， 要注意这个不同。是教导他们祷告，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祷告，这中间有区别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让这些门徒觉得很诧异，觉得很诧异，觉得很稀奇，觉得很羡慕。原因是怎么样？主耶稣每做一件事情之前，特别大的事情之前，他一定怎么样？退到一边去祷告。而且每次主耶稣祷告，他都没有说跑出来，我刚刚祷告到底是可以成就还不可以成就啊？所以这些门徒经历了很多主耶稣祷告的这些事情以后，让他们心里有一个羡慕的心啊，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因为这个羡慕的心，所以他们好像圣经里面记载门徒们去跟主耶稣要求教他什么事情里面，只有这次，而且是教祷告。不是去教他们怎么样去领导人，不是要教他们怎么样去教导，也不是教他们去怎么做 counseling， 就是辅导，也不是教他们怎么去讲道，也不是教他们怎么样去医病，也不是怎么样教他们去行神迹。所以很奇怪的，门徒们很羡慕主耶稣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主耶稣祷告和他对神的信心中间一种状况或者一种情啊、一种结果，让这些门徒很羡慕，很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像主耶稣这样子那样的能够信靠神，完完全全的有把握啊。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要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因这位这个原因啊，所以啊门徒来问，而且显然很想要晓得如何啊，如何才能达到啊。所以也许你把它这个教我们祷告这个句话把它后面要讲的意思呢，可以把它翻成怎么样，求耶稣来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来倚靠神啊，教导门徒学习如何的来倚靠神，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完完全全的能够信靠神一样啊。所以这里教祷告啊，不是单单是什么方法什么什么词句啊，乃是祷告带出来对神的信靠，这是他们门徒想要的。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问问看，你信靠主吗？那我问这个问题，我知道白问了呀，因为官方的答案都是什么呀 ？Yes, I trust in God， 对不对？每个人一问的话，就是当然我相信信靠神了，不然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呢？好，那问题就是说，真的吗？你跟我熟一点，知道我这个人很直的哈、啊。这个有的事情有时候问的很直哈、啊。真的吗？如果我们真的信靠神的话，你会不会把你一生中间让你满头包弄得很头大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给神吗？你会吗？啊，你会不会把自己所经历到一些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吗？你会不会把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小孩的问题带给神吗？你会不会中间有些年长的啊，这个我们最近也经历到这很多年长的这些 symptom 啊，把我们的身体健康交给神吗？ 会不会把我们一生精力经营的，为了要保存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security 啊，这个一生的安全，这件事情交给神吗？啊，还是整天去 check 我自己的 RA 啊，还有自己的这个，另外还有什么 401k 啊？其实叫 security， 其实蛮不 secure 的哈。能够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吗？甚至于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的一生都交给神啊？交给神。那这问题问得很简单，你相信神吗？啊，答案其实要我们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告诉他。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蛮关键的，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做基督门徒的一个核心，也是一个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信靠神。其实在圣经里面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一直在呼唤属神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旧约里是如此，新约里也是如此。他在呼唤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不是看我们现在境况怎么样，我是不是现在属灵状况很好，或者我现在好不容易这个每天有灵修啊，每天读圣经啊，跟人的关系好像还比以前好一点，跟我们自己的环境没有关系的啊。不论我们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不论我们现在的经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碰到一些难处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在这种情况底下，神其实一直在叫我们来信靠他啊，来信靠他。当我们跟神中间有这样的信靠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的中间，我们常常会紧张的，因为怎么样呢，任何一个关系里面我们都有风险的，都有不确定的啊，都有时候可能会让自己失望的啊。那我们真的信靠他吗？会不会我把我的觉得心目中间最重要的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他会成就吗？啊，会问这些问题。那除了问这个问题之外呢，也许我们会反过来问啊，神他配得我们或值得我们信靠吗？啊，神他值得我们信靠吗？那我们讲到信靠，我们首先看我们去信靠一个人，我们怎么样会去信靠一个人啊？常常我说啊，你到底认识到多久啊？或者呢，你跟他交往深不深啊？或者呢，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关心你啊？或者有别的原因啊？那我们才会对一个人啊有这个信靠啊，就会相信。那其实我们对一个人真正的信靠，更是建造在我们跟这个人交往的经历里面，能够发现他的品质，他的信实，这个给了我们一个信靠的一个把握。那我想问呢，你心里现在觉得神值得你信靠吗？你跟他交往这么多的时间里面，不管是长好短好，你觉得他可以信靠的吗？那大人呢都比较 sophisticated 啊，都比较应该中文翻成什么，就比较比较老道一点哈，或者是啊比较这个成熟一点哈。你知道祷告最好听的祷告是从什么人的口中啊？小孩子啊，从小孩子啊，我正好在网站上看到啊，这有个五岁小女孩的祷告很有趣。那这五岁小孩子呢，从小就是睡觉之前就要爬在这个床上这个祷告才去睡觉的。他有一天呢，他祷告说呢，他当然先祷告了这个求神来这个恩待爸爸妈妈啊，恩待我家里养的狗等等等等，讲完啊，讲完这个之后呢，他突然说呢，他说我要赞美神这个耶稣的名字，要祝福神的名字，而且耶稣这个名字啊好漂亮，好美丽啊。然后呢，他说耶稣啊，你应该告诉你妈妈，她给你取了这么好的名字。啊，然后呢，他就说呢，感谢耶稣啊，照顾我们一家，保护我们一家 从你是在太空里这个 spaceship 里面来保护我们。啊，小孩子的很天真的啊，但是他讲实话啊，而且呢他对神的相信是那么的活泼，是那么的真啊，而且对神的信心是那么的单纯啊，那么的啊信心十足，而且他是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是全心全意的啊，是全心全意的啊，所以啊，孩子们对神的这种信靠是常常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难怪主耶稣在世上他说你们怎么样，如果不回到像孩子这样的话怎么样，不配进天国。换句话说，你来到神面前要 pure， 要很单纯，就是那样子的单纯的相信神啊，单纯，不是叫我们是只是 absent-minded 或者是空空的，不是说不聪明，但是就说在神面前有那个单纯的心来信靠神。那当然啊，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也许不能像这个五岁的小女孩祷告的那么单纯，那么喜乐啊。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因为常常我们的生活经历的里面，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碰到一些的难处，让我们失去了信心啊，失去了对神的信靠啊？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想我们生活的周遭不外乎几样事情了，人际的关系和我们的工作。健康啊，会不会这些事情发生了事情以后，让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像这五岁小女孩这样能够完完全全相信神，来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好像让我们觉得，哎呀，我是祷告了，但是我祷告神听吗？我祷告了这么久好像神还没有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就在问神啊，你可信吗？神啊，你可信吗？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主耶稣。其实主耶稣在世上33年半，活得比我们在座的人大概都要短啊。中间我们没有看到很小小小孩，比我们还要短。但在33年的当中，他所受到的苦楚，我相信绝对不会比我们少。他不但在身体上，在精神上，在他的 emotion， 他的感情上，都受了很多的伤害。他被人家拒绝，被人家藐视，被人家误会，甚至被逼迫啊！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的。但是如果你去问耶稣，你相信神吗？他可以，我相信一定是他绝对不假思索的，一定说100%相信神。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可以这样子的100%？虽然他的生活的中间，我们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都觉得怎么搞，好倒霉啊！但是他可以100%的相信神。那答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以为什么这门徒当耶稣基督祷告完以后，他们就问，要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换句话说，主耶稣他的祷告和他对神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下面讲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也是要教导我们如何透过祷告或者在祷告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神啊，完完全全的相信神。好，那他在这里呢，他的答案呢其实分着两段啊。头一段呢是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啊，是我们常常所谓的主导文啊，他这里不是主导，这个跟马太福音里面他这个比较短啊，比较短。当这个门徒来要求主耶稣呢来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或者呢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一样的能够这样子来信任神啊，他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他教导我们你祷告什么啊，就是说祷告的内容或者是祷告里面的优先次序，他先告诉我们啊。假如我们的祷告内容不对或者优先次序不对，难怪我们有时候祷告了半天怎么样没有回应的，没有回应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叫我们，你祷告你要知道你祷告什么，你要祷告什么好。那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是在后面那一段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祷告你先要知道你应该祷告是什么 你按这样祷告的话，你自然而然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坚定。然后你要知道，如果你按着这样祷告，我们祷告的对象这位神是可信靠的啊，祷告的神是可信靠的啊。那第一个所谓的主导文也讲出来祷告的本质，祷告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里面呢也很容易的就分成两段啊。一开始就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怎么样，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真正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先要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这个地上，或者更亲切一点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只有当神的国行在这地上，行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享受到神应许我们的这个。我们常常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先赶紧日用的饮食赶快给我，或者下礼拜的饮食也给我就会次序颠倒颠倒的话，反而我们常常会为什么有的祷告好像神不听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让神的国能够降临。但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盘算是天下最好的，但是神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做事情的话，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 falls into place， 都一样一样都会有规有矩的那这就是主耶稣要提醒他的门徒，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当中行在我们的当中。那这个呢我们很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在highway 上开车子如果没有交通规则的话呢，是谁也哪里也到不了，因为是一团糟就是因为有这个交通规则，在 highway 上我们开车的话才能够很顺畅。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先开始不是我想要干嘛，神啊你要我干嘛然后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一生才会走顺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神啊，我一定要听你的话，好像你这个因为你比我大，所以我非听你不可。其实是他才最知道我们一生中间需要什么我们若是按照他的旨意做的话，在他的旨意中间一定是为我们好的这点我们常常会忽略或者不愿意相信所以主耶稣就教导门徒，这是第一件事情，要让神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我们应该尊他的名为圣这些让我们的神得到他应当有的尊敬。所以第二部分呢才讲到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太急了那实际上神顾不顾念我们的需要？顾念，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你日常的需要神早就知道，早就知道所以这就是祷告的秘诀，祷告的秘诀。我们常常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的时候，你的事情神怎么样一定照做的，一定帮你办好的我以前这个带领我的一个老牧师常说，他说 If you mind his business he will mind your business假如我们顾念神的 his 这个 capital H 顾念神的事情的话呢，神一定怎么样顾念你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一生这个生活里面享受到的学习到的。我们常常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的时候，你的需要神一样一样帮你排好，我可以告诉你，甚至于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真的。有时间我讲一个小故事那我们在美国毕业以后，我们就到英国去工作，那是很穷啊，没有钱这个好不容易呢，这个积了一点钱呢，想去所谓的度假。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钱度假的所谓去度假。就很有趣的事情呢，师母的这个香港那个牧师呢，突然间来说可不可以看你们，能说不吗？ 当然来看了啊，所以呢就招待他啊，时间跟钱就在招待这个传道人身上啊，很感谢神啊，那神也让我们很高高兴兴去招待啊。我可以告诉你，后来呢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就到日内瓦啊，结果日内瓦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机构里面有一个名额啊，就是暑假呢是到意大利的西西里有个很有名的这个避暑圣地叫 Erice， 这个地方有一个月的时间，所谓的 summer school 啊，我们的里面一大堆高手，我的同事就是 Stanford 毕业的哈，这个很有意思的，谁被选上？我们一个月啊在西西里过了这个 summer school 啊，那个讲了太多让你们会流口水哈，啊，有五六个餐馆，你随你选。而且呢，意大利那时候吃饭是不是端一盘就完的？他是从这个 appetizer 一直吃到 dessert， 大概五六样菜啊，一个月。你先为着神的仆人，怎么样？神不亏待你的啊！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你先为神的事情祷告，你的日用饮食他一定照管的，所以千万记得，义人的后代不会饿死的，你不要怕啊！你的生活需要他一定给你的啊！那下面呢？他说饶恕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这里呢，中文看不大出来，原来呢，你赦免得罪我的人，那是过去式。换句话说呢，哪个被先赦免？你先赦免别人，神怎么样才赦免你？明白吗？啊，若是你要被赦免，你第一步先要怎么样？赦免人。如果你再不信的话呢，你再回去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那更严重。他说你不赦免人的话怎么样？我必不赦免你。蛮严重的哈，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聪明到过火哈，就是这种地方太 touchy 哈，所以我们就把它解释，如果你赦免别人的话，神也赦免我们啊，原文不是个意思，你先要赦免别人，神才来赦免你啊，这是为自己求的。好，所以第一步你要跟神有很真正能够那么相信神呢，你要让你的祷告常常蒙神的应允呢，第一步你要知道怎么祷告。第一步你要知道怎么祷告，就是要怎么样？要先求神的国圣灵，先为神的事情祷告，让我们生活的必须啊，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神都一定听的啊，神都一定听的。那之后呢，他讲完了这个所谓的主导文之后呢，啊，他下面呢啊又继续再说，他说了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啊，用个比喻方说，他说怎么样？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你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这个行路来到我这里呢，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我不知道你这个读圣经怎么读哈？这个比读比喻有一些诀窍的啊，有一些诀窍的。基本上比喻，当一个人要描述一件事情、解释一件事情用比喻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大家听不懂的故事吗？会不会？当然不是，凡是用比喻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事情讲出来不必解释的，大家一听都明白的啊。那圣经历上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不担保我们现在都明白，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哈，读的经文是你会很难连接在一起啊。那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就先解释哈，这个当时的情况。所以读这个比喻哈，先要知道它本身一定是对当时的人啊很明白的，不必解释的啊。那也许我们今天需要花点时间来解释。那同时呢，他在讲比喻的目的是要解释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一定会把比喻的目的从上下文里面也可以找到的，他会讲明白的。就好像在这里，这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呢？因为门徒问什么？叫我们祷告嘛，对不对？所以这显然这比喻跟祷告有关啊，跟祷告有关。 好，那要了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回到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那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啊，首先呢，那个时候啊，没有汽车，没有冷气啊，巴勒斯坦是蛮热的，所以大部分人什么时候出门呢？晚上。不是夜猫子啊，是乃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出去呢啊都是差不多晚上啊，所以你不要奇怪这个半夜三更怎么去敲人家的门啊，这个他说我有个朋友来了，我没东西招待他，所以这不稀奇，因为当时很多的客人啊都是在晚上旅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时候的社会状况跟我们现在社会状况不一样啊，他是。基本上是个 communal， 是个整个社区是在一起的啊啊！你现在到乡下或者到边远地区，你还类似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这个 setting 啊，这种社区的哈、啊。那这种社区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呢，大家很亲密，这个互相帮忙，这个大家互相照顾很好。坏处你不能干坏事，你一干坏事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你这个做了一件事情，第二天大概都这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啊，所以要记得这个故事是在那个情况底下，不像我们今天啊，你拒绝一个人给他帮忙的话，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啊，在那里你放心，只要你拒绝一个人帮忙怎么样，第二天人家都知道的啊，所以这跟这个比喻很有关系的啊。那第二个呢，当时的人因为没有。不要说五星级酒店啊，普通连那个 Motel 6大概都没有的啊，基本上呢大家都住到人家家里的啊，那就是因为这样的，所以当时的人是非常对人很友善的，很善待客人的啊，这是很多游牧民族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很善待别人的，所以当时的风俗是你到你家里来住的时候，你一定要招待他的。啊，一定要招待他的，甚至在箴言里面都说呢，他说假如人家到你那去要东西，你不可以对你的邻居说呢，去吧，我明天再给你，不可以的，你有东西一定要怎么样，马上就要给的。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就是说到别人家敲门去需要帮助是很平常的，而且是他们觉得是应当的啊，是应当的，而且这个帮忙很有意思。啊，比如说你要张罗这个招待人家吃晚饭呢，除了他这个只要了三个饼，对不对？那就是吃饼嘛，可能还有别的啊。所以假如这一家不能把你筹满要吃的东西呢，你可以到另外一家再去敲门再要的，一直要等到这个来的客人能够好好被接待。Isn't that nice？ 啊，现在的人。你自己去找想办法哈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我要花一点时间解释这个呢？这跟这个比喻里面要讲出来的意思就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换句话说，在当时有人来到你家里来住，你需要帮忙的话，你到隔壁邻居去要是很正常的，而且别的邻居要帮你忙也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那另外一点呢啊。不要以为人家家里都像现在的人住了那么舒服的啊，什么几房几厅的啊，那里只有一房也没有厅，就是通通打包在一起的啊，所以真的房子很简单的。假如你到西南一带那些少数民族住的地方，大概还是这样子啊，不但呢全家住在那里，你家里的出生也住在那里的，基本上是一个房子后面架高一点，那晚上呢大伙都打地铺，通通睡在一起的，然后呢，养的牛或者牲畜呢，就在这个搭的棚子底下，啊，所以很小的啊，这个不像现在你这个去了要把灯关掉，然后把 alarm set up， 这个没那么复杂的啊，所以当你在门口敲门这个的时候呢，其实全家都醒的，因为是很小的一个房子，啊，明白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住家啊，所以这个很要紧的哈。那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到底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讲什么。好，所以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啊，有个朋友来半夜到你那里去说，朋友，请你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听到这里的门徒说，哎呀，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主耶稣又接着说。 是讲到主要是讲两个人，对不对？一个在门外的，一个在里面的。他说呢，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上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觉得很合理嘛，对不对？第一个半夜了，第二个我们也关了，对不对？很合理嘛。但是在当时，假如门徒听到这话的话，他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当时的风俗，远方来的朋友你一定要招待的，而且好好招待的。其实在中国有的地方也是这样，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个现在也是做宣教士的，他到东北去这个聚会，每次到人家家里呢，他说他后来吃蛋吃怕了。因为呢那是好几年以前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当地人要尽情的招待你呢，就是给你吃蛋。所以第一次到那个人家里，端出一碗蛋来，有六个蛋在里面，就吃怕了啊！但是呢，你非吃不可，这是人家的怎么样好意啊？待客之道，好意啊，是不是？所以你要记得啊，你一定要记得当时的风俗习惯，不是我们今天的哈。所以当他这个主耶稣讲到说在里面那个人说不要怎么样搅扰我，因为我的孩子已经睡了，开门不方便啊。当时的门徒一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荒唐啊，不合情理，不可思议。因为你这样的回答，基本上，嘿，我不想开门啊，我不想管你。对当时的人讲，这是怎么样？不合宜的啊，不合宜的啊，不合宜的。那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人也许就是因为这段经文，也许我们有时候会对神的观念有时候有点受到这个影响哈，是不是？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也是不要搅扰我，不要来麻烦我。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有私底下也有这种感觉，好像神不愿意听我们祷告一样啊？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啊。很感谢神，这个比喻不是在讲这个啊，不是在讲这个。那这个比喻呢，在第八节是一个关键啊，第八节是一个关键。他讲什么呢？哇，这个。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的给他。那这个关键字呢，在这个情辞迫切啊。那我是查遍这个不同的翻译本，很抱歉，这个大概都翻得不太妥当啊，我等等会解释，不是我这个啊，那一些新的注释书就把它翻译的比较好啊，就解释的比较好。那这个情辞迫切，原来这个字呢是可以英文常常都翻译成是 persistent， 就是就是说不断的，这个很坚持的这个硬要的啊，这翻成这个字哈。那这个字可不可以翻那样？可以，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呢。就是免得羞辱，免得羞辱，这两个字都可以翻。那为什么一直常常中文圣经里也翻成情辞迫切或者呢有的把它翻成死皮赖脸的这药等等这个这样来翻译哈。原因呢就是把这个字来形容门外的这个人啊，形容门外的这个人。但是呢这个翻译有欠妥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在这个描述里面，请问这个门外的这里有没有站着拼命敲门呢？看新闻有没有？没有啊，根本没有在这里拼命帮帮帮，不开门还是拼命敲啊，只是中文把它翻成情辞迫切，就以为他在那里拼命敲门，所以没有直接在讲啊。那让我们也会想起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比喻，一个寡妇跟一个不义的官，记不记得？ 啊，寡妇像一个不义的官，他说你要一直把他 nag， 这个虽然这个不惧怕神也不怕人的这个官呢，最后说烦了，你这个烦死我了，我干脆答应你算了啊。也许把这个比喻跟那个比喻把它连起来，其实两码子事，因为在那个比喻里面，这个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讲得很明白，在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就说，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在这里也千万记得，这样子去把它套进去不太合适的。因为坏处在哪里？以为我们到神面前只要怎么样耍赖，对不对啊？我一直 nag， 总有一天怎么样，神非答应我不可啊。其实我们神不是那样子的啊，这不是那样子的啊。所以那正确的翻译呢，其实应该翻成为了不要被羞辱啊，为了不要被羞辱。那理由很多哈，其中一个呢，就是你从文法上看的话，这一个字是应该形容在里面的那个人啊，是里面的那个人。那跟这个当时的这风俗习惯是雷同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当时的风俗习惯，有人晚上需要帮忙，你邻居怎么样，一定要帮忙的。如果你今天晚上不帮忙，明天第二天早上大家知道张家就没有帮李家的忙，都会传遍的啊。所以主耶稣讲这个例子，门徒没有人问，哎，你这个例子，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啊？他从来没问。原因是什么呀？主耶稣讲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而且是反面的。就换句话说，这一个人如果不帮他打开门来给他三个饼的话，这个人做了一件很不合情理、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明白吗？啊，所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讲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的话，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怎么样一定会开门来把这个你的要求来回答的，明白吗？啊，所以这个比喻是很积极的，是说我们这个神不是不合情理的。你这个例子你明白吗？若是晚上这个半夜有人来敲门要饼啊，这个人为着他当时的风俗习惯，为了他自己的名誉，他怎么样一定会给的，何况我们的父神啊，我们把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带到他面前，怎么样，他一定听的。所以下面的那句话他重复了两次，九跟十重复了两次。他说什么？叩门的必开门，寻找了必寻见，对不对？他重复了两次。圣经上重复两次的意思表示怎么样？强调式 repeated， 只是强调的。为什么主耶稣他下面会接着这两句话呢？就是从前面这个比喻来的。因为按照神的本性的话怎么样，他一定会答应的。所以他主耶稣在讲下面这两句话是那么样的有信心，那么样的确定啊，一定会有的。好，那我们这里稍微停一下。假如我们认识我们所祷告对象的这位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为着他的名的缘故，他一定会怎么样来答应我们的要求的。前提在哪里？前面你要知道第一个条件，我们怎么样祷告。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这一短短的这个时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要跟神能够有那么的亲切的关系，能够那样子去信任神，你的祷告常常蒙垂听，要怎么做呢？第一个，你要知道祷告什么，然后你要认得我们祷告的对象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不绝对不会背乎自己，他是这位慈爱的神，他是这位公义的神，他是这位我们不论怎么样糟糕，只要我们回到他面前，他都接纳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旧约里面的耶和华名字就是我是啊，这中文翻成自由拥有啊，就说神答应我们，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就像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是奶孩子的妈妈偶尔会忘记这个是吃奶的，我绝不忘记你啊，他绝对不会把我们撇下成为孤儿。 自杀。所以当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有胆量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听，那他会听。也许我们在生活里面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会问，我们信得过神吗？啊，信得过神吗？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位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的爱，绝对不会改变他的应许。啊，只要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来祷告的话，他一定要听的。啊，所以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情况，困难也好，不困难也好，不论我们在遇见什么的难处，啊，他是可信的，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这也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多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跟别人一样也会碰到难处。我相信在日本这次大地震里面，或许中间1000多人中间也有信耶稣的，会碰到的，但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可靠的，虽然我们碰见的事情可能跟别人一样。我记得上个礼拜唱的第一首诗就是叫做樱桃活着。当唱了这首诗的时候，我就这首诗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以前在 Long Island 教会的时候我认得一对夫妇。那正好呢我们的儿子生出来的之后的2个礼拜，他们这个母亲呢也应该生孩子。但是当他应该生孩子的时间到了我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去问在电话的那边total silence， 没有声音。后来这个弟兄就简单来跟我们讲原来他出生的孩子，这对夫妇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先生是一个医生，是韩国华侨，夫妇俩都韩国华侨是个很不错的医生他姓毕，毕业的毕，曾经做过加州的这个卫生署长还是什么这个非常优秀的。对，他生出来的孩子是极端的畸形，没有下巴，这个耳腔不通的然后呢10个手指没有2个大拇指。后来呢因为他是医生赶快紧急处置所以呼吸要从这里打个洞呼吸的，听呢要用个东西会震动这个头骨，他里面才能听到的。当时很多人说算了吧，交给这个抚养中心等死，但是这对夫妇他说不能，我们是信耶稣的。虽然很难过，虽然也不知道明天怎么办但是呢 他讲了一句话我就很感动，他说我相信神看中了我们，因为我们配得可以来带领养育这个孩子成人。他说神能够 trust us enough to bring up the kid 这个 小男孩叫 Timothy 叫 Timothy。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继续的来抚养这个孩子那也因着他的极端的畸形，所以需要做一连串的整形，所以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到处打听了不同的地方医院在不同的方面可以整形的，所以他常常换地方当他离开Long Island 的时候，他就唱了这首诗樱桃活着。当他唱完这首诗在座的没有一个干的眼睛因为这首诗唱出他们的心声，也唱出他们的信心就是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知道他信的神是可靠的，虽然所面对的难题是大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你会去想这孩子以后怎么办但是感谢神，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我们后来还看过他他以前讲话你根本听不懂的，现在他就整形之后讲话你还可以听得懂感谢神，在主里面他所信的神是可信的我们只谈副歌